听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英语新闻，我是主播凤梨君。今天呢，准备讲一讲非洲的这个创业企业。其实非洲人有时候还是非常有灵性的，他们呢做了一个类似于 Uber 或者类似于这个滴滴打车的这种东西，可是特别具有非洲特色。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新闻里边看，昨天呢跟人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大概意思还是说要多出去走走，多出去看看。我其实是走了很多地方的，但是呢其实地方走的多了以后呢，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到了一个，不要说国家是吧，就是在一个大一点的城市，就会在拼命的照相，就是在这个楼前面也要照一下，然后那个景色前面也要照一下，照完了就感觉好像这个地方就是他的一样。实际上呢，比如这边一个高楼特别高，是南方电网的总部，那边有一个很气派的大楼，是什么免税区的一个什么东西，或者说是什么机构的办公楼，然后呢在这里就要站一下照一下，感觉这样照完了好像这个地方就是自己的一样，实际上一点关系也没有。我的一些朋友圈里面一些800年前的一些同学还是家来的朋友啊，有一些就特别喜欢晒这种照片，我当然也不讨厌了，可是我常常觉得这样其实是有一些虚荣心在作祟的成分。因为我记得不单是我有很多同事都是满世界跑的，这些人大多数都不太有照照片的习惯，因为你如果到处去了哪里都去留照片的话，那你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朋友圈粉饰的特别像那么回事，就是感觉在全世界都留下了脚印，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就比方说我记得我在埃及那段时间，经常每天上班都路过金字塔，就是你在上班的路上一拐头一看啊，那边是金字塔，然后也没有觉得怎么样，因为你天天见，你也会觉得大没什么大不了的，而且呢，你确实也没有说故意的说我就是不照，就跟你在北京上班，你如果每天路过长安街或者说路过天安门的时候，你都拍一下嘛，你不会拍的，对吧？有时候比如说在别的国家，你也能看到东非大裂谷啊，或者什么。就是泰姬陵啊，还有一些就是什么国家的东西吧，总之都有一些很大很大的那种安拉的那种庙，他们最大的号称这些庙啊，或者一些谁谁的故居啊。如果你是去旅游，然后是景区，然后你陪着一个你的这个比如说女朋友，或者说你陪了你很好的朋友去玩，可能能照一下。但如果你是上班的，或者你在这儿工作的，确实是没什么可照的。但是你毕竟走了这么多地方呢，你难免会有一些见闻，你会见到各种各样的人，你会经历一些可能在国内不见得能经历到的一些小事情，很多时候一些小事情也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它会确实增长你的见识。今天呢就再给你们报一个小八卦，是什么呢？我在某一个国家这个工作的时候呢，我不能说是哪个国家啊，因为这个确实有点八卦有机会呢请这个外方的几个高层的客户，有一个最高层的能到部长级了，然后呢我个人作为公司层级出面呢请，当然也能请到，可是这么高级别的是吧，要对等，就顺便呢把这个中国驻这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参赞也一块请上，是一次公对公的回国的一个参观，就是看一看这个公司的一些解决方案，对吧？当然这个项目呢涉及到了这个和中国政府的合作啊，有一部分钱呢是当地出，有一部分钱是用的中国政府的贷款，它当然是要还的。那么如果有贷款的话呢，就需要这个经商处的参赞、经济参赞来了解这个项目的情况啊。那么呢，就难免要请所有的人一块回国。这个行程是很多年前，我不记得很多细节了，但是有几个事情我现在一直记忆很深。一个是我请这个参赞和这两个客人，这个在深圳看完相关的技术方案以后呢，还要来北京，因为北京有研究所可以看更这个内部的东西，可以做一些很深层次的这个交流，跟研发的人要聊一聊。那么晚上的时候呢，开车路过长安街，然后这个天安门啊什么都要过，再往前开了一小段呢，就是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这个时候这个参赞呢，大家参赞英文也很好啊，参赞就说 This is my office， 就这是我的办公室。这个外宾啊确实被深深的震了一下，我自己也觉得这个逼装的真的是满分，人家也没有撒谎啊，本来就是办公室啊，可是你 就是说你家什么情况，就是你带着这些人是从他们当地的一个小国家过来的，那个小国家里面呢也有一些建筑，也有他们的这个不错的这个街道，可是跟北京肯定是没得比，对吧？长安街、天安门、故宫白天都给你们看了，故宫旁边没几步就是那个文教部，然后路过的时候华灯初上，灿灿说这是我的办公室，如果我回国的话这就是我的总部。真的是我想，哎呀，我什么时候能这么装一下逼，我最多能是带客户回到了深圳总部，当然公司深圳总部也很大，也非常气派，我说哎呀，这是我们的总部，我也觉得特别的脸上有光，可是还是真的不像说指着这个故宫旁边的这栋楼说这是我的办公室这么有感觉。这个事儿其实没什么教育意义，只是说你走了不同的地方，你难免就会看到不同的人。然后说回来开始提的那个事儿，就是说如果你到了一个名胜古迹，当然照一照我觉得非常的正常，但如果只是一栋楼，比如说这栋楼是什么什么公司的楼，比如是微软的所在地，或者说是什么南方电网啊、国家电网啊，或者什么阿里巴巴总部啊，如果你不是这个公司的员工，你也不是这个比如某个大学的学生，你没有在清华读书，你跑去清华照一下，或者你在这个楼下边照一下，实际上我个人来说，当然有别人的自由，我个人来说是不太干得出来这样的事，这也不是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就是你如果真的是干，你就看这种参赞这样的，这个参赞不是什么多么有外交气派的一个人，有时候还挺猥琐的，是吧？但是他呢路过这个地方，他说这是我的办公室，这比你在他那照个照片可飒多了，虽然没有几个人知道，还是两个外宾知道，我知道，对吧？随行的人知道，还是够格的。而且既然我说了跟你们报一个小料呢，我觉得还是能报一报，因为我没有提这个国家是哪个国家，所以呢你们也不知道他是谁。这个参赞呢在海外工作了很多很多很多年，可是呢一直没有遇到小朋友，他到了这个后来呢就不能说人家包了个小三，我也不知道别人的家庭情况是什么样，是不是离婚了还是怎么样，总之有一个年轻他很多岁的一个女士是随行的，我们也有时候称呼呢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你称呼参赞夫人吧好像有点不太像，但是呢人家给参赞生了个儿子，咱那小儿子特别可爱，小朋友是5岁的，小儿子特别精明，然后呢大眼睛，一从小就有当官的这个天分，怎么说呢，就是使馆和经商处有很多的领导，有很多中国人，这个小朋友呢唯独对大使特别乖，很小一点点，就是大使伯伯你好，大使伯伯来了，我不知道是这个参赞教的来，还是孩子打小就有这个天分，总之我们是佩服，就是如果武官来了，或者如果什么其他的来了，好像小朋友那么点那个年龄还分辨不出来呢，但是呢他还是能在这个武官呀、文化参赞呀，还有一些领事啊和各种二秘三秘啊，有很多二秘三秘年纪也是很大的，从这么多老爷爷里边他永远能辨认得出来哪个是大使，哪个是说了算的，小朋友那个年龄大一点可以理解，那么一丁点的还是能够这么精准的把握住来这个官的大小次序和关键时候应该找谁求助，应该找谁撒娇，这个本事有可能是有点天分，但是开玩笑了，应该还是从小的这个参赞的夫人和参赞本人啊教的就比较到位，时刻要注意这个圈子里面不大，是吧？但是谁是老一，小朋友你要学会。这跟怎么说呢，就扯得有点远，就是你小朋友从小到大见的是什么，和他大了以后的这个各种的这个待人接物真的是不一样的。如果小朋友从小就知道这个里面是吧，这个是大使，这个是参赞，这个是武官，那个是文化参赞，然后那个是三秘，那个是二秘，那个是一秘，他们这个明显是有等级差别的，可是呢年龄最长的那个未见的就是大使，最长那个呢很可能只是一个一秘，从三秘熬到一秘，熬了一辈子最后其实还是个秘书，而那个看上去年龄不是很长的人又很慈祥呢，他可能是大使，但是呢你不要惹他，他慈祥归慈祥，但是毕竟还是个大老虎，所以你说这个事儿啊并不是说教着小朋友从小就要学这些溜须拍马呀，或者学这些官场的这些很复杂或者说龌龊的事情，但是你在任何一个组织，即便是一个特别好的公司或者一个公益性的组织里面，也是有人际关系的，也是有长辈 和这个领导和同事和下级的。那么很多人小时候呢，这个家庭教育里面或者父母里面呢就没有这一脉，比如家里面就没有在公司机构上班的，就是一个普通的比如说农民或者工人，没有这么多这些事的接触。那这个小朋友其实很大的可能就是到大学毕业上了班才开始学办公室怎么跟别人相处这件事情，而且这种事情呢不是能书本上学会的，必须是吃过亏或者看到别人怎么沾了一个很大的便宜以后才能学会。然后呢，我也不觉得学这些事情是不对的，这些事情呢该学的一定要学，你还是要知道，但是呢知道不代表你就要拿这个事情去阴别人。但是你如果学都不学，就说自己我很单纯，我很纯洁，我很淳朴，然后就发懒，然后就鄙视所有这个搞内部关系的人，这个呢其实也不可取。就是人不能害别人，但是别人如果想害你，你不会自己保护自己呢也是不够的。这个事儿算是跟你们提一个醒，我后面会有机会再跟你们慢慢讲一讲，就是说如果上班之前或者刚刚上班，办公室里边这些挺复杂的事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原则来处理好。那好了，今天扯闲篇就到这里，我们接着看刚才提过的这个新闻。这个板块标题是 Tech Startups in Africa， 非洲的初创企业。 Startups 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初创企业。然后文章标题是 Africa Uber Alles， 这个 Alles 呢应该是从德语里边发展过来的，是指都全部，也可以指同盟国。那么这个可以把它翻成这个优步在非洲的盟国，其实它指的是这个在非洲呢有一个小公司做了一个跟这个 Uber 特别像的一个 APP， 但是呢也有所区别。我们也有啊，我们有滴滴快滴嘛，对不对？但是非洲这个 Uber 呢跟这个 Uber 也不一样，跟滴滴快滴也不一样。具体怎么回事我们可以看这个新闻。因为 Uber 和滴滴快滴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个哥们做的这东西啊跟 Uber 和滴滴快滴都不太像。这个副标题是 The Potential and Pitfalls of African Tech Innovation， 这是非洲的科技发明的潜力以及陷阱。 The fastest and cheapest way to zip around the hilly capital of Rwanda is to catch one of many motorcycle taxis or motos that attract custom by hooting at pedestrians as they drive alongGrab a ride on one and you can nip from one end of Kigali to the other for less than $1. 那么这一段的第一个生词是 pitfall, P-I-T-F-A-L-L, 危险、困难，有指陷阱和隐患。第二个是 zip, zip 是一个熟词，因为很多压缩文件你可以看到是 zip 格式。这里的 zip 呢是指沿着某个方向快速移动。第三个是 hilly,H-I-L-L-Y， 这个应该不算生词，意思是多小山丘的，丘陵起伏的。第四个是 hoot， hoot 是指按汽车的喇叭鸣响，就是专门按喇叭去嚷别人，对吧，是去轰别人。第五个是 pedestrian， 是指行人、步行者， P-E-D-E-S-T-R-I-A-N。 第六个是 grab， 抓住， G-R-A-B， 攫取啊。第七个是 nip， N-I-P， 意思是快速去某个地方，急忙赶。第八个是个地名叫 Kigali， 其实就是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在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这个山丘城市，最快最便宜的兜风方式就是乘坐一辆摩的，或者说你乘坐一辆摩托车。这类的车呢，他们一路就是按狂按喇叭，你要是能抓住这么一辆秃秃啊，就跟我们的秃秃估计差不多，你花大概不到$1就可以迅速的把这城市从最这头走到最那头，$1其实就$7-8嘛，就跟个兔兔差不多了。接下来 ，Yet catching a ride is a white knuckle affair. Drivers seldom expect repeat custom, so make no effort to be nice, which can be a welcome respite from overchatty London cabbies. Most want to finish the journey quickly to look for their next fare. So many of them race about the city as if in a Grand Prix. They speed around blind corners.Break sharply at the very last minute and take off from traffic lights quickly enough almost to unseat an inattentive passenger. 这段生词第一个是一个固定搭配 white knuckle. White knuckle 是指令人极度紧张的，也可以指你坐这个过山车，坐这种游乐场的一些刺激的然后又特别害怕的东西的时候， 这种东西通通都可以形容成 wide knuckle， 令人极度紧张的。然后这个 knuckle 呢是指指关节指节 knuckle。 第三个是 respite， 暂停暂缓 respite。 第四个是 cabby， 计程车司机 cabby。 第五个是 fare， fare。 这个 fare 呢也是一个熟词生义，这里的 fare 有一个专门的意象，就是指出租车的乘客。第六个是 prix， 奖金价格。第七个是 brake， 是用闸减速刹车 brake。 第八个是 onset， 是指使掉下马或是指掉下自行车 unseat。 第九个是 inattentive， inattentive， 不注意的不精心的。然后前面讲了一个这个 prix 是指奖金然后价格，其实他在文中用了一个 a grand prix， 意思是大奖赛，这是一个专门的搭配的用法，是指这种比如说摩托车啊或者这种什么拉力赛啊大奖赛这种体育性质的比赛。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但是你搭乘这种便车呢特别的惊险刺激，这些摩托车的骑手呢通常不期待你是一个回头客，所以呢他们基本不太在意服务态度怎么回事，只要拉上了把钱挣到就行了，本来挣的也是小钱嘛，对吧。这跟伦敦的的哥的那种拉入你聊起来没完的这个范儿大为不同。你这个能看出来，在北京也是，对吧？北京的这个司机师傅也是，你坐飞机下来，他抓着你不停的跟你聊天，胡聊海聊，哇，中南海啊，什么国际局势啊，还有各种什么八卦呀、啊，他们全知道。看来这个伦敦作为英国的首都也好这一口。然后呢，但是这些司机师傅呢，就这些非洲的这些卢旺达首都的这些专门骑着摩托车拉活的人呢，他不跟你扯淡，他大部分都是想着赶紧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然后接另外一单。所以呢他们在城市里面就是一路狂奔，好像在参加那些摩托车的大奖赛一样，就一路就不停的加速，是吧，不停的狂开。然后在一些就是可能有盲区的一些这个拐弯啊或者怎么样，就是一个急刹车，或者就是不到红灯的最后一刻绝不急刹车。一旦急刹车呢就很可能要把这个乘客甩出去，如果你坐不稳或者你有点一个走神，他突然一脚急刹车，对吧，你咣叽出去了。当然他这个是夸张了，他就是说这个状态就显然是他们这个生意实际上是很火的。这就是非洲的滴滴打车，我们就是滴滴叫 taxi， 他们的滴滴是叫一个摩的。接下来 The solution according to two entrepreneurs Peter Kadayuki, a Kenyan, and Barrett Nash, a Canadian, is an Uber-style app that not only allows passengers to hail a ride but also gives them some hope of surviving the journey. Their firm Safe Motorsinsists that taxi drivers own a smartphone which contains an accelerometer that can determine if drivers speed or brake too hard, among other things. The data they collect score the drivers on safety. Only safe ones get business. 这段生词不太多，第一个是 hail, H-I-L, 招手，专门是指这个叫出租车的时候的这个招手，在这里可以用。第二个是 accelerometer， A-C-C-E-L-E-R-O-M-E-T-E-R， 加速器。那么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方案呢出自两个创业者，一个叫 Peter Kariuki， 是一个肯尼亚人，另一个叫 Barrett Nash， 是一个加拿大人。他们的这个应用呢和优步差不多，但是呢它不单单是允许乘客这个叫车或者说叫这个摩的，还给了这些乘客生还的希望。这里是一个半开玩笑半戏谑的说法，因为好像你这个用摩托车载人，然后又是一路狂奔，又是猛刹车，又是猛加速，是有点不安全。所以他这么个说法就是，我不但让你能叫到车，我还给你保留了让你生还的希望。他们的公司名字叫做安全摩托，这家公司呢坚持要求每一个摩的司机都必须携带一个智能手机，而这个手机呢搭载了一个加速器，用这个加速器呢就可以知道这些司机里面有谁是不是经常的急刹车或者猛烈的加速，这样的话呢你的分数就会变低。当然它也有一些其他的功能，总之呢这个 APP 可以收集出来各种数据，然后来甄别出来哪一个这个骑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然后打分就比较高，打分高的人呢才能获得更多生意，其实就是揽更多活。 Uber, the car hailing app valued at $51 billion, and local startups have launched similar motorcycle taxi services in various countries from Indonesia to Uganda. But Safe Motors is more than just a clone. Whereas in many other countries, drivers are comfortable using digital maps on their phones, Safe Motor uses a similar system, directing drivers via a series of well-known waypoints until they are close to the final destination. 这段说的第一个是 clone, C-L-O-N-E, 好像一模一样的人复制品、仿制品、翻版。第二个是 waypoint,是指旅途中的停留处，或者是指航路点，就是飞机的航段的每一个阶段的坐标点。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呢，优步是一个轿车的 APP, 估值已经有$5,100,000,000差不多了。但是呢，有一些初创的企业啊，也发布了类似的这种轿车服务，比如在印尼、在乌干达都有一些类似的公司。然后这个安全摩托呢，却不单单是山寨，它意思就是说在印尼、在乌干达，很多类似于 Uber 或类似于滴滴快滴的都是一些山寨，毫无新意可言。可是这一家靠摩托车弄的呢就不一样，首先它就是搞摩托车，为什么？因为还是在穷国的士呢不是那么的普及，而且没有那么多人叫得起滴，不打滴，对吧？能挤公交都不容易了，在很多穷国。所以呢，他们就是集中在了弄那个小兔兔，就是小摩托车上，而且摩托车估计在当地也很多，就跟我们这儿几年前、几十年前自行车很多一样吧。同时呢，它和其他国家的这些纯山寨东西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点就是说，在其他国家，人们可以在手机上很便利的使用电子地图，但是呢，这个安全摩托用的就是一个更简便的系统，它是把司机呢一路导向地标建筑，最终呢把你送到你要去的地方。意思就是说，我不是直接给你弄了个电子地图，然后你生出来一个路径，然后你过去，而是说你要去的那个地方途经了几个比较关键的地标，是吧？先到天安门，然后再到长安街，然后什么再到哪儿，再到西单，还是再到哪儿，一步一步你就是顺着这个地标去走。为什么？一个是我相信，因为我在非洲也待过一小段时间，非洲的很多国家它是没有什么电子地图的，他们的那个电子地图完全赶不上中国这么发达。因为我们现在之所以用电子地图用的这么爽，我们不清楚的是有背后很多年的积累，我们有很多测量局的人专门是测每个地方的坐标的，所以这些电子地图是可以被一些公司花钱买过来，然后放在自己的服务器上，我们才可以在电脑上或者在手机上去查。可是之所以能查得准，是因为它后台那个地图数据是很准的，那需要专门的人去每一个地方去实测，对吧？这个楼角、这个路拐弯、那个小路，那个是全部把它测出来，不是纸质的，而是把它电子化到电脑上，变成一个数字化的地图。这在大多数国家很方便，可是在很多非洲的穷国，他们只有首都的一些主干道可能有，然后呢稍微那什么一点就没有了。那他怎么做呢？他就是特别接地气，就是说我既然没有那么方便的电子地图可以用，那我就只用现有的，因为你的这个地标建筑总是有的，对吧？我就把地标建筑作为一个参考点，你要去的地方呢，我就一路一路的根据这个地标离哪个地标最近，然后一路一路开下去把你送过去。同时他还是用摩托车送，很可能呢这个骑摩托车这哥们呢，他也是不见得很清楚每一个路是怎么回事，但你跟他说我要去那个楼，或者我要去哪个什么那个什么公园，他大致是知道的。你不管他用什么路径，他总是给你送到那个地方附近，你下来差不多就到了。所以这是一个特别特别接地气的一个方式。其实这种东西如果有人去做的话，我感觉其实是不是在中国的一些小一点的四五线城市、小县城，你如果专门做了一个这种，你们不是有优步吗？你们不是有滴滴快滴吗？我做一个就是专门针对这个兔兔的，专门针对这个摩的的应用，没准也挺有市场的，是吧？非洲人的想法不一定落后啊，他这个是接地气的做法，还做下来了，主要是做成了。接下来 ，Yet the experience of Safe Motors also underscores som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establishing tech startups in Africa. Its founders say that the main problem many face is the shortage of skilled coders. There is no real ecosystem of tech entrepreneurs who can bounce ideas around.Or inspire bright young people to quit safe jobs in the civil service and start their own companies. This is slowly changing, Technology hubs where startups cluster in shared office space in Nairobi, Cape Town, and Lagos are producing promising companies and attracting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Last year, African tech firms raised $186 million in funding, says Disrupt Africa and Analyst, and it has finally produced a unicorn or tech company valued at more than $1 billion. Yet plagued by power shortages, expensive and unreliable internet connections, and ruinous bank rates, the continent has a way to go. 那么这一段的生词第一个是 underscore, 强调、突出、强化 ,UNDISCORE, 第二个是 bounce, BOUNCE, 弹跳是弹起、上下晃动。第三个是 ecosystem, 意思是生态系统 ,ECOSYSTEM。第四个是 cluster, 群居、聚集。第五个是 unicorn, 独角兽 ,UNICORN。第六个是 plage, 纠缠、缠磨、缠绕 ,plague。第七个是 ruinous, R-U-I-N-O-U-S, 耗资巨大的、无法承担的、破坏性的、导致严重问题的、灾难性的。那么意思就是说呢，安全摩托也面临了突出的困难，这个在非洲的初创企业中呢都很常见。创始人说，他们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熟练的程序员，对吧？没有编程狗。这里呢没有一个生态系统，就是指啊，没有像中国或者其他的这个国家，到处有一些这个创业家，像马云这样的人，是吧？出来呢，散播一些这个特别让你振奋的想法，散播各种财富童话，然后启发一些有前途的年轻人放弃掉安定的工作，出来开办自己的企业。这个事情在他们那个国家呢，基本上不存在。然后，但是这一点呢，正在慢慢改变。科技中心里面呢聚集了很多分享办公空间的初创企业，其实就是我们这儿说的那些孵化器，就是大家一块儿在一个地方办公，你一个工位我一个工位，其实呢我们就不是一个公司，因为我们还弄不起公司，只是呢一起办公，对吧？一个人买两个或者租两个到四个工位，你就可以有自己的办公室了。然后在这个内罗毕啊、开普敦啊、拉各斯啊这些非洲的主要城市呢，有很多类似的这个孵化器，培育出来了很多有前途的企业，他们吸引了很多国际资金的注意。去年非洲的科技企业就一共筹集了1.86亿美元的资金，这个钱的量很大，据说可能会对非洲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但是呢最终产生的其实不是什么不好的，而是产生了一个独角兽，或者说一个价值估值超过10亿美金的科技公司。但是呢看上去挺好，是吧？可是非洲依然还是受制于这个电力不足啊、昂贵又不稳定的互联网的这个连接啊，还有这个杀伤力很大的这个银行贷款的这个汇率的浮动。总之就是虽然前途看上去特别好，可是非洲毕竟还是落后，还是有很长的路要走。比如说我以前有一个同事，他被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特别边缘的一个小国，那个地方呢有两个事情，一个是可以去海滩非常轻松的抓到野生的那个鲍鱼，就是跟我们去海滩抓螃蟹一样，就是基本上不能说遍地都是吧，但你拎个桶随便抓，特别多都是野生的，这个看上去挺吸引人，对吧？但是呢不好的地方就是说，他有时候在他那个公司内部的这个聊天软件上挂一个签名，怎么说呢，说是 no power no internet sometimes no oil， 意思就是说没电没网，有时候连油都没有，因为他们那产油，很多时候夸张起来就是下边肯定有个油的发电机，他们都敢把那个原油啊，基本上简单处理点那个原油就倒到那个柴油的发电机里边，就直接把它烧了，烧了以后发电，然后浓烟滚滚，噪音滚滚，就给这一栋楼供电。就是那些国家确实基础设施太落后了，所以你作为一个互联网的创业企业，网都通不过去，或者网只能通过一小部分，确实比较费劲。但是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它还是做出来了一个类似的一个叫摩的的 APP， 对吧？我们就是 Uber， 我们都是滴滴快滴，人家叫摩的，而且连电子地图都没有，他就弄一个通过地标一步一步导过去，但是还是很火。因为你看他前面描述的那些人，就一路狂奔的拉一个是一个，然后管你是谁，反正一拉一趟7-8块钱一美金嘛，对当地人来说应该也是个不小的收入，所以这就是非洲的初创企业。Well, so much for today's program. I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with me and can have a good day every day. 我是冯丽君，拜拜。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